他们这时候再次的把圣经啊打开，那请翻到刚刚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六章，我们刚刚所读的十九到三十一节，那是记载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是谁说的呢？这个故事是说给谁听的呢？那我们如果看第十六章啊，你稍微往前面看啊，就是第一节那里啊，就让我们知道说啊，说这个故事的是啊主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本身他向人来说这个故事。那我们知道说来到福音书啊，约翰福音来到路加福音来到第十六章，其实已经是靠近啊耶稣基督他在地面上服事的尾声了。那耶稣基督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的话，那在第四章他就出来传道。那他在第四章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出来传道。那来到这个时候我们所看的第十六章，他应该就是已经出来传道大概有三年三年处了那他到各处向人宣告说天国已经近了他在各处向人宣告说要快快来认罪来悔改。那他也宣告说有一天他自己将要为世人的罪来死。那他更是清楚地说到说他要死在十字架上，那他也说他死后第三天他要复活。那这是在前面他就一直来到第十六章，那我们说了已经是很接近耶稣基督受死的时候。那我想应该不到三个月，可能两个月那这就是说在大概两个月后他就要上十字架了。那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自己知道，那他就快要上十字架来流出他的宝血，那为着要来洗清世人的罪。那他一直知道，那他也更积极的来教导他的门徒。那在第十六章一到十三节，那其实耶稣基督是在教导他的门徒教导他的门徒，那这些是已经表示愿意跟从他的人。那在一到十三节主耶稣是教导他们如何看待世上他们所能够拥有的这些物质钱财那么当主耶稣在教导他们的时候，在现场我们知道说也有其他的人。如果你看十四节，我们就知道说当中这里提到说有法利赛人，那这些人他们是不相信不但不相信，他们是反对耶稣基督的。那十四节这里还说他们嗤笑耶稣，那他们是嘲笑耶稣。他们嘲笑什么呢？那他们在这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他们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嘲笑耶稣基督，是嘲笑耶稣基督教导门徒对门徒的这些教导，那他们不同意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那我们知道说按犹太人的传统，那犹太人是看这些这里称为法利赛的人认为他们是很虔诚的人认为他们这些人都是在敬拜真神的就连这些人自己他们也是这样的看，说自己是比众人更就是圣洁，那认为说自己如果不上天堂没有人能够上天堂了他们以为说自己是蒙神喜悦的那不过我们知道说法利赛人其实他们表面上他们只是在表面上追求敬虔那就像今天许多的人一样那他们其实他们所相信的他们的心其实仍然是只是停留在这地面上他们 所相信的啊，他们所信仰啊，他们的信仰啊，你可以说是属世的啊，是停留在这地面上。那他们追求的是世上的世人的这些赞赏，那他们追求的啊是世上的名誉、地位、权柄啊，那他们啊所追求的都离不开啊眼目的情欲啊，离不开肉体的情欲，离不开今生的骄傲。那圣经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说，这些都是罪恶，这些都是罪恶。那他们以为可以靠赖自己啊，可以靠赖自己所谓的功德善行啊，所谓的行为啊来得救。那他们认为说啊，有物质的富足啊，就是蒙神赐福了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看法。那如果是的话，你要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大错特错啊。那在第十四节之后啊，那因为这些人啊对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反应，那在第十四节之后，那主耶稣啊就怎样呢？啊，就转向来对他们来说话。那也包括啊十四节之后，也包括我们刚刚所读的，就是第十九到三十一节。那这一些也都是针对这些人来说的。那在这第上个世在这第十五到第十八节啊，我们知道说主耶稣啊告诉他们啊，主耶稣提醒他们，主耶稣劝他们不要自欺。那么第十九到三十一节，那这一段里面呢，主耶稣就说了这个故事，那一样的是奉劝他们，那啊让这样的人啊知道说，叫他们不要忽略，不要忽略什么呢？啊，不要忽略什么呢？不要忽略啊，人人须知道的啊，人人须知的事情啊。那我们就来看啊，主耶稣是对他们说什么？那在主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在看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啊，两个主要的人物。那第一个啊人物是大有钱财的。那如果你看第十九节这里啊，就说这个人他是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那紫色是昂贵的这个染料哈。那么细麻布是上好的布料。那紫色细麻布的衣服啊，穿在这人身上，那这显示说这个人啊是多么的富贵啊，这个人啊是身份啊那尊贵啊，至少在人的眼里看为尊贵。那除了他的穿着之外，第十九节啊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在吃的方面啊都很讲究，他是天天奢华宴乐啊，他是天天享受那山珍海味，他啊甚至是大摆宴席啊，他啊或者我们说啊每天都满汉全席了啊。那么以今天来说，那这样的人啊是可以应该是受人瞩目的，那这样的人是大家都会注意，大家都会多加关注，那这样的人知名度一定是很高的啊。那要问的是，这个人是谁呢？他叫什么名字呢？那我们看到说主耶稣没有说，那主耶稣刻意不说。那主耶稣在这一整个故事，从这里啊十九节一直到三十一节整个故事里啊，对这个人的名字字字不提，没有提到他的名字。那虽然这个人啊在世人眼里看为尊贵啊，是受人瞩目，但是呢主耶稣看他是不值得啊一提啊，不值得主啊提都不值得提。那这个人啊，我们看在这里的描述，除了物质丰盛之外，那主耶稣再也没有说什么啊。那这个人应该很健康吧啊。那问题就来到说，这个人是不是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吗？那我们看这段经文啊，我们也看到说啊，没有提到说他杀人放火啊，没有提到说啊他 我至少我们知道说他没有就是用他的才识来逼迫那穷困这软弱的人。那我相信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在新加坡有许多这样的人。在新加坡有许多像这样的人我们穿的讲究，我们吃的很好，人看我们也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所谓的不但是安安逸逸的过活，那我们更是丰衣足食的来过每一天。这个故事还有第二个人物，那这个人呢，他却是一无所有，他是个乞丐。如果你看第二十节，这个人这里说他是个讨饭的他浑身生疮他整个身体都烂了生疮，那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那可见这个人他是充满着病痛，那不但是病痛，他是瘫痪了不能够自己行走了，那他更不可能工作，不可能供养自己了，那他看来是无依无靠的，那却有好心人就是把他天天抬到这个财主的门口，那么他让他就是叫他在那里能够得到东西来吃，那他吃什么呢？他吃什么？那如果你看二十一节这个人他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那他是守候在财主的餐桌底下，那他是渴望财主的家人不小心从桌上掉一些不是大鱼大肉不是掉什么好吃的而是掉那零碎，那掉那饼碎或者那饭粒这样的他就是渴望着吃到这些。我们如果看二十节这里也说并且狗来舔他的疮，那这里这个狗在原来的文字是复数，就是很多只不止一只那这些应该是都是财主的宠物财主养的宠物，那他们并没有跟这个讨饭的来抢他的食物，那可见财主用来喂养这些狗应该是比这个讨饭的所渴慕的还要来得好，以至于这些狗已经吃饱了，连不稀罕这个讨饭的在财主桌下在那里等要吃的这些掉下来的零碎，那连狗都不愿意吃，不需要吃了，因为狗都吃饱了。那看来不过我们看这里表示这些狗还是挺善良的他们用舌头来喂讨饭的来疗伤来治病那这些狗都怜悯都看这个讨饭的可怜他们你看到说这个讨饭的是可怜到什么地步，可怜到需要狗来怜悯他了。那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那位财主叫什么名字，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却把这个乞丐人所看不起人可能把他遗忘的这个人，那主耶稣却把他的名字告诉我们在这里圣经说这个乞丐名叫拉撒路，那这样就说明说主耶稣所讲的这是真人真事那主耶稣所讲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主耶稣所讲的是曾经发生的事情，那这不是个比喻这不是个假设这是真实发生了，那在这受众人垂泣的这个讨饭的那这个没有人看得起的不受人瞩目的这个人呢，那没有人会关注他，但是我们却看到说主耶稣却是这样的 看重这个人。那为什么是这样呢？那请我们来看22节，22节这里啊，就是说后来讨饭的死了，那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那这两个人相续死了啊，人无论是多有钱啊，没有钱都会死。那人无论是多饱足，丰衣足食，那或者是挨饿，也都会死。那人啊，无论是享尽荣华富贵，那或者是受尽苦楚，都会死。那人啊，那无论是有多健康，那人啊，无论是怎样的病痛，也都会死啊。那我们看到说，那主耶稣说他们两个人都死，那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说啊两个人是怎么死。那无论如何，这两个人啊都离开世间了。那这两个人啊都走了我们说世人必走的路啊，他们啊都死了，事情发生了，事情已经这已经成为事实了。那这故事讲到这里啊，两个主角啊，两个主要的人物啊，先后都死了。那这不是说故事就停了啊。那我们知道说啊，这我们也不知道说主耶稣也没有说是不是同一天死。那我们不知道。那不过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死了。那我们如果要看，那在这里经文好像是先讲到拉撒路先死，然后之后财主才死。那看来拉撒路是先死了。那无论如何啊，谁先死谁后死，他们都死了。那这是我们必须知道，必须说的，就是众所周知的啊，众所周知的，人人都会死啊，人人都会死。那在座的朋友们啊，我相信啊，你也知道，人人都会死，每一个人都会死，每一个人啊都会走着必走的路。那可能我们如果你真的是忘记了，那容许我今天就提醒你啊，那你也不例外啊，你啊是不会忘记你，那是肯定会找到你。那在座的诸位要知道说啊，死是每一个人，每个活着的人必经之路。那死有些人害怕提起啊，他们很迷信啊，他们以为说不提就没事了啊，他们以为说哎呀把死放在脑后啊，就把死忘了啊，就无事了。那你可以忘记了死，但是死不会忘记你啊。那我再说，死总有一天要找到你啊。不过啊，我们更要注意的就是在讲这个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我们刚才说了还没有讲完啊，其实还讲不到一半啊。那至少还有23到31节啊，还是在这个故事里。那这两个人啊，不是死后就马上消失掉啊，这两个人啊，不是死后就没有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两个人不是死后什么都没有了啊。那其实时候还有很长久的时间啊，那这是人人须知的啊。什么呢？人死不是如灯灭啊，人死不是如灯灭。那有些人以为说人死后就马上烟消云散，那什么都没有了啊。有些人以为说人死后啊就不复存在，那就是啊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存在了啊，那个人不再存在了啊。人以为说啊人只是暂时存在，因此一些人遇见啊自己所谓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不懂得怎么样去解决的难题的时候，就想说我一走了之啊，以为说死了就一了百了，以为说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啊。但是呢，要知道说不是这么回事啊，这样想的人是大错特错了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人的肉身死亡之后 啊，人还存在，啊，人还存在。那是的，人只是暂时啊存在这个就是这个目前能够肉眼能够看见的世界。那不过在这之后啊，人就要进入我们称为说永恒里。那在这之后，人就要存在永恒里啊，人要永永远远的存在那里。那在这短暂的肉身之后，人不是马上啊就消失掉。那在这短暂的肉身之后啊，人啊不是人是进入那永恒的里面啊，人要永永远远的在那里面。那这是人人须知的第一点啊，就是人死后不是炉的面啊，人死后不是炉的面啊。让我们继续来注意啊，再来注意这第二十二节啊，二十二节说什么呢？二十二节这里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啊，天使死，天使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那二十三节说，他啊在阴间支持着这个财主，这财主是在阴间。那这里啊，我们看到说，这里说啊，在死了之后，财主跟拉撒路啊，那这个讨饭的啊，是去不同的地方。那不过我们必须注意的就是这里是描述人的灵魂的去处啊，人的灵魂去到哪里。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造人的时候，那不单是给我们这个属物质的这个肉眼看得见的这个血肉的身体，那神造人的时候，那也让在这个身体里面啊，神安置了啊，就是那不属物质，那肉眼看不见的灵魂。那人有身体，人有灵魂。那当人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那这血肉身体啊就停止操作啊，这血肉的身体啊，就我们就说就死了啊。那这是肉身的死亡，当灵魂离开身体。那在这里拉撒路啊和财主，他们灵魂都一样啊，离开了他们的身体，那他们都一样经历了肉身的死亡。那拉撒路和财主死后啊，他们的灵魂是去到两个不同的地方啊。那首先那我们注意二十二节这里说，那讨饭的死了啊，他的灵魂是被天使带去的啊。那拉撒路啊，他的灵魂是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那天使从天上来，那把拉撒路的灵魂那接上天，那拉撒路死后，那灵魂立刻就被接到天堂去了。那拉撒路的灵魂是上到天上去了。那拉撒路他的身体又怎么样呢？他呢本来活生生的血肉的这个身体怎么了呢？那灵魂离开了，不再操作了。那有没有人为他安葬呢？有没有人为拉撒路来安葬呢？那经文没有提到啊，我们只能够猜想。那或许啊，那些好心人常常把他带到这个财主门口的抬到财主门口的，或许在他死的时候也把他抬到城门外把他埋葬了。那不过主耶稣没有说，那如果你看这个故事，主耶稣没有说，我们只能够猜测。那不过我们要说的是，无论有没有安葬，那无论有没有人把他安葬，那这一点都不能够影响拉撒路的灵魂的去处。那也就是说，拉撒路灵魂要去哪里啊？不在乎人怎么样来处理他的身体啊。那我们知道说，拉撒路是去到天堂啊，那他的灵魂是去到天堂。那么财主呢？财主的灵魂又如何呢？那财主的灵魂去了哪里呢？那如果你看二十二节，接着说，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那这有大有钱财的人，那这是有身份地位的人，那他 时候，当然那个葬礼应该是非常的隆重体面的啊，他的家人啊必定是厚厚的把他葬了啊，那他的身体埋葬在坟墓里，那坟墓必定也是非常豪华、非常华美、巨大的。那不过要注意的就是22、23节说，这财主他在阴间，也就是说他的灵魂是去到阴间了啊。这里称这个地方为阴间，那到底阴间是什么地方呢？那财主他的灵魂是去到跟拉撒路去的是不一样的地方啊。那因为经文明明告诉我们说，财主他远远的看见看见亚伯拉罕，他这经文也告诉我们财主是远远的看见拉撒路，那他得举目他需要抬头来看才看得到，那可见财主处在那低处那么亚伯拉罕跟拉撒路是在高处，那他需要举目来看。那26节也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说，这两个地方之间是有深渊隔限定，就是在拉撒路上到天堂，那财主没有被接到天堂去，那么他们的之间是有这个深渊隔绝，就是不能够这两个地方是不能够来往过去的就是不能够从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来这边，那都不能。那财主是怎样呢？那拉撒路被接上天，财主是往相反的方向，是落下去，下到阴间。那这里所说的阴间我相信我们都可以肯定知道说，这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地狱了那财主的灵魂不是上天堂，财主的灵魂是下到地狱里去了。那好了那我们来稍微做一个小小的总结人死不是炉的灭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人死我们知道说那个是物质的身体，那是会渐渐的损坏，但是呢那不死物质的灵魂是会永远的存在，灵魂是不会朽坏，那不会消失的。那人死了之后灵魂存在这灵魂要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那天堂是什么地方呢？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经文让我们看到说天堂，当然我们知道天堂是神的所在，那在这里主耶稣也没有多加描述，不过我们看到说拉撒路是被带到亚伯拉罕被带到那里，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我们看到说拉撒路是在那个地方是得到安息，在那个地方得到安慰，在那地方享着安详。那地狱又是什么地方呢？那去到地狱是会有什么状况呢？那我们来注意第23节怎么说。23节这里财主他这里说财主在阴间，他是在受苦他是在受苦。那24节也说财主是在地狱里面，在那里央求在那里他是在极其的痛苦当中高声的呼喊。那他呼喊什么呢？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那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在这火焰里他称这个地方为火焰，他说极其痛苦。那地狱是怎么样的地方呢？在这里财主把它形容为火焰，那财主是在火焰里被燃烧着，那财主说他极其痛苦。那圣经其实一再的就是用火来形容地狱。那向人传讲关于地狱最多的是谁呢？那其实就是主耶稣本身。那如果你去看福音书主耶稣一再的提到地狱。那耶稣说，主耶稣说，那地狱的火是永远不灭的，那是不会停止的，一直在烧的。那在马太福音第13章那里，主耶稣甚至把地狱形容是火炉。那主耶稣说 那人被丢到火炉里，那在那里必定哀哭切齿，那就是非常的痛苦啊，非常非常的痛苦。那怎么痛苦呢？那主耶稣在描写的时候，说在形容的时候，那其实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主耶稣曾经一再的警戒人说，千万不要进到地狱去，千万千万不要进到地狱。主耶稣说啊，如果你的手啊，那让你犯罪，那你情愿把它砍掉啊。那如果你的眼啊让你犯罪，你情愿把它挽出来，那宁可缺一只手啊，缺一只脚，缺一只眼睛，也不要下地狱去。那看到说啊，那是何等的警戒，是要我们说怎么样都好，千万不要进到地狱去啊，因为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地方。那注意的就是，去到地狱的都是什么呢？罪还在身上的啊，因为去那里，主耶稣说是要承受那永恒的刑罚的。啊，那在这里财主他痛苦的哀求，他渴望能够得到舒缓，那但是徒劳无功啊。那好了，那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人死不会如灯灭啊，人死后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啊，我是说灵魂，那没有第三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是只有上天堂或者下地狱，没有第三个地方啊。那灵魂无论是上天堂也好，下地狱也好都是永永远远在那里。那灵魂到了就是灵魂进到地狱是去到那不会灭的火的当中，那灵魂不属物质，那灵魂也不会被烧了消失掉啊。那不过呢，我们要知道说进到地狱里的是哀哭切齿。是非常痛苦的。那这是人人须知的第二点啊，就是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啊。那让我们来快快的来看的最后一点，第三点。那在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可能我们心里面就开始在疑问了啊，那财主为什么会下地狱呢？那拉撒路为什么会上天堂呢？那刚才我们说了，地狱不是我们说，是主耶稣说地狱是刑罚那罪的地方，那肯定财主他的罪还在身上。那拉撒路呢，他不需要下地狱是因为他的罪已经不在身上了。那在这里，那财主他从亚伯拉罕对他的请求所做的回应，那他知道说，他意识到说，他不可能就是不可能让拉撒路来让帮助他，让他在地狱里的苦能够稍微舒缓一下，那一点都不能啊。地狱受，当人进入地狱去受苦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苦是丝毫是不能够减少，不能够减轻的。那如果我们看第27节27节，那财主就对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他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既然是这样了，我已经来到这里，我是没有办法改变我的状况了，我是肯定在这里了。那他在这里他怎样呢？他醒悟了，他说，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那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注意他说什么呢？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那要问的就是财主他这番话让我们看到什么呢？那这财主这番话让我们看到说，财主他知道，他也承认人是可以避免下地狱的他知道，他承认人是可以选择不下地狱的。那他知道，他承认人如果选择错误的话就会下地狱。那由此可见，那财主之所以会下地狱不是因为不是因为先甜后苦， 那财主之所以会下地狱，不是因为先天痛苦，那拉撒路之所以会上天堂啊，也不是因为苦尽甘来，那不是因为这些，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在肉身死亡来临之前，那他们所做的抉择啊，那就是因为在死亡啊，肉身死亡来临之前，他们做了不同的抉择。那这时啊，在地狱受苦的时候，这个财主啊，他知道，他承认啊，在死亡来临之前，自己做错了啊，那抉择。那在死亡来临之前，他自己做了就是做了那错误的抉择。那这时候在地狱受苦的时候，那财主他醒悟了，那死亡来临之前啊，那是可以啊，就是选择不下地狱，那选择错误的话就下地狱。那这时候财主请亚伯拉罕做什么呢？啊，他请亚伯拉罕说让拉撒路复活。啊，让拉撒路复活，去到他的弟兄的那里，来做见证啊，好叫拉撒路能够去告诉他那些还活着的弟兄啊，真的是有天堂，真的是有地狱啊，那告诉他们说，在死之前啊，要做出那明哲的选择啊，那快快啊，做出那明智的选择，那要不然啊，好叫你啊，不需要下地狱。那我相信不只是这财主会这样子想，那在座的朋友们，那如果你有一些还没有信主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亲人他们死了，他们在地狱里，我相信他们也会像这个财主一样希望说你们快快做那正确的选择，不需要像他们一样永远的在地狱里让我们继续来看第29节这边说，亚伯拉罕就回应着财主说不需要不需要让拉撒路回就是回去为就是去向他的弟兄来做见证。为什么呢这边说因为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那财主听了亚伯拉罕这么说，财主也没有反对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的兄弟能够愿意的来听摩西和先知的话的话呢，他们就不至于落入地狱，像他自己一样那什么是听从呢？那首先人必须愿意听什么呢？听那警戒的话听那警告的话然后听了之后人也必须愿意相信接受那样的个警告警戒那真正相信接受的人他就会不需要去到地狱，那他就会有那相应的这个行动。那他如果相信接受，真心相信接受之后他就是肯定要得救，他就会有相应的行动。那在死后如果可见我们看到说这个财主他是承认说自己下到阴间是因为在死之前他没有来听从，他没有听，他也没有相信接受摩西和先知的话。那如果你看第30节，那这个财主他又向亚伯拉罕来提议，他说我主亚伯拉罕不是的他仍然还是觉得说应该让拉撒路怎样呢从死里复活。他说如果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那他知道说需要悔改，不过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要让拉撒路复活然后去那里。那其实这财主他的想法那 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有很多人的想法，以为说，哎呀，只要有神迹奇事，人才会相信啊，人才会悔改。那我们要知道说，圣经神的话语，那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那第31节，亚伯拉罕回应这个财主的时候啊，回应他的请求的时候说啊，一个人如果不听从摩西先知的话啊，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听摩西先知的话啊，他是不可能真的相信接受的啊。那就算他看见神迹，就算他病得医治，就算他看到一些巨大的神迹，他都不会是真实的在内心里面来相信、来接受、来得蒙拯救的啊。那我们看到说啊，这是那关键。那到底摩西和先知的话是什么呢？那摩西我们知道说是神在以色列当中兴起的一个伟大的领袖。那神曾经兴起他，让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那么神也借着摩西在西乃山上就是颁布律法，颁布十条诫命。那其实摩西是神用来把这神的道德标准让人来知道的那位。那神的道德标准有什么用处呢？那其实神的道德标准就让人看到说人实在是有罪，那让人能够知罪，能够知罪。那人能够知罪，人还是不能够解决罪，因为人不能够救赎自己为自己来除掉自己的罪。那因此我们看到说颁布律法，那只是帮助人来治罪。那神也借着摩西来颁布那救赎来宣告那救赎的方式那为人来除掉罪。那当时候摩西所设立的那样的一个祭司的制度那他们献祭，这一切其实都是预表着将来要来的耶稣基督。那让人知道说人的罪是要怎样呢？要杀羔羊来流羔羊的血借着羔羊的血来赎罪那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那神所兴起的众先知，那所有的先知，那神是借着他们来把神的话语向人来宣讲，让人来知道说他们有罪。那先知也都预言说将来有一位也就是耶稣基督要来施行拯救。那我们知道说简单的说，那摩西和先知的话，那就是神向人启示他的那救赎计划，那让人知道有罪，让人知道怎么样才能够解除罪的问题那怎么样才能够除掉自己身上的罪。那我们知道说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生来就是罪人，每一个人生来就有罪，而且因为还有罪性，因为有罪性有犯罪的倾向，那每活一天我们都犯了许多的罪。那可能我这样说，我们在座有一些朋友说，哎，哪里有，我没有杀人放火，我哪里有罪那我也没有逼害任何人。但是你要知道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只是行出来的才是有罪，我们心里面恨恶人那就等于是杀人了心里那我们如果看到一个男人如果看到一个女人他动了歪念，那主耶稣说他就已经是犯了奸淫了那想的头脑里想的，心里说心里所隐藏的，那这些都是罪恶。当然行出来的话那更不用说，更是肯定是罪恶可能我这样说你还是不同意。那你要知道说十条诫命里面告诉我们说贪就是已经是罪了那我们谁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起过贪念？那说谎作假见证就是罪，谁能够说他没有说过谎？ 那如果你连这些都说没有的话，那十条诫命里面前面三条说什么？如果我们不敬拜这位真神，是不敬拜那宇宙万物的创造主，那我们敬拜别的，我们就是已经是犯了大罪了。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在罪的里面，这是事实。那圣经啊，告诉我们这些是让我们知道有罪。那我们从神的话语清楚知道说人是有罪。那神的话语不但是让我们知道人有罪，神的话语也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那我们所看的这个故事，耶稣当时候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已经是照着先知啊，神借着先知所预言的来到了。那他再过两个月啊，就要上十字架。他上十字架不是为别的，就是为人的罪来流出他的宝血啊，让人能够借着相信他，借着他的宝血来洗清人的罪。那耶稣基督啊，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知道说他很快就要上十字架啊。我们今天你我是活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过了有2000多年了。那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我的罪来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那他不但是死，他死后复活，表明他战胜了这些罪恶了。那让我们知道说圣经很清楚的向我们启示，那我们如果不是借着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是要怎么样呢？我们就是要像这个财主一样，因为我们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其实我们就是决定做了那个抉择。你说我没有啊，我暂时不要决定啊。那你暂时不决定，也就是决定不要了，因为你本来就已经是在罪的里面了，你就是不要除掉你的罪了。那你不要除掉你的罪，你只有带着罪下到地狱去了。那我们必须知道说神的话语启示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那他道成肉身，那成为人就是要代替人，那死在十字架上。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是替你我的罪来死，那他在十字架上受苦，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那唯有他的宝血能够除掉你的罪。那他不但是为着你来死，那我们知道说他死后被人埋葬，那他第三天他复活了。那他的复活啊，让我们看到说他战胜死亡，他战胜罪恶。那他的复活让我们能够得称为义。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不但是借着他宝血洗清我们罪，那神也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加在我们身上，那以至于我们能够脱离地狱的永火，能够上到天堂去。那如果我们啊，如果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才能够来得到他的宝血的洗净啊。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那当然我们的罪还在身上。那刚才我们说了啊，我们死了之后，我们就会像这个财主一样，因为罪还在身上啊，我们就落到地狱去。那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啊，人人须知的第三点啊，就是相信耶稣啊，或者说你抉择啊来相信耶稣，才能够逃离啊那永恒的刑罚。好了，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早晨啊来接着这个故事啊来思想这样的一个切身的问题啊，因为这是每一个人都会面对那最现实的问题啊，那每一个人都要经过什么呢？那刚才我们说了啊，每一个人啊都会走着必经之路，肉身不是永远存留的，有一天你的灵魂要离开这个身体，那灵魂会去到哪里了啊？那我们说人人都必须知道啊，那人死不是如灯灭啊，人死了啊是进入到永恒，那所进去 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要存留在那里，那远远超过我们这时候在这地面上的时日啊，那这地面上的日子是暂时的，但是呢，一旦离开这肉身，我们是进入永恒。人死不是如灯灭，人死是永恒的，在我们将要去到的地方。那我们也必须知道说，天堂、地狱是真实的。那人离开肉身，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那没有第三个选择。那来到说选择的时候，那我们如果不趁着还有机会，还活在这肉身来做那明智选择，那我说做选择，也就是说啊，愿意的来相信接受耶稣基督。那如果你说我暂时不要，那你就是等于说你不要了，你是选择不要了。那你不要，那因为你的罪一直在身上，你离开的时候你是死在你的罪的里面，那你就永恒的落到地狱里去受那永火的燃烧。唯有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罪才被耶稣基督宝血洗清，那唯有相信耶稣基督，那我们才能够领受到耶稣基督的义啊，以至于我们能够脱离永恒刑罚，上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那就是天堂。那只有做出这个选择，那你才能够逃离那永恒的刑罚。求主帮助你我，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生命的主，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早晨能够仍然有生命气息，仍然有机会来听你的话语。主我们更是求主帮助我们当中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让他们能够清楚知道他们必须来做出那正确的选择，免得他们要像这财主一样进入那永恒的灭亡。求主帮助我们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神。